人们平安，感谢神让我们能够一同聚集，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再来思想今天所读的经文。慈悲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我们再一次为着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我们献上感恩。若不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夫，今天我们仍然是罪人，不得解决，不得有出路，只是朝着那黑暗的地狱来迈进的。然而感谢神，你为我们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借着耶稣基督所洒的血，所为我们舍的生命身体，以至于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经过了幔子，直接到父神的面前来做神的儿女。哦主啊，这何等宝贵的福音，今天已经传递在我们的当中，也让我们经历了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也感谢神今天召聚我们在这里一同的聚集，为着要敬拜你，为着要让神在你的教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得着最高的荣耀。特别为着再来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敬拜你这段时间，我们也献上感恩跟祷告，求主你启开我们每一个人心灵的眼睛，也给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耳朵，有一个顺服的心灵，以至于神的话能够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不只是一些知识了解认知而已，乃是更多的将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转变的一股力量，也供应我们生命的需求，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是能够丰丰富富活在神面前，得蒙神的喜悦，也能够成为别人蒙福的一个管道。我们仰望你，求主施恩怜悯，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各位弟兄姐妹打开刚刚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四章42到44。这一段经文非常简洁的用了几句话，把耶稣刚刚开头的生活跟工作做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有特别的价值在里面的，虽然只有几句话而已，但是呢，借着这样的结论，明明的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在这个时候，12个使徒还没出来呢。这个12个使徒呢，到了第5章才有呼召，并且呢，在这个时候也没有耶稣身边许多的姐妹用自己的财物来供给耶稣生活所需，那个要到第8章才有。并且呢，在这个时候呢，也没有好多人涌集着耶稣，那个要到12章才有。就是在这么早的时候，那么神就感动路加，把耶稣起初他的工作侍奉生活做了用几句话的一个结论，好叫我们能够完全焦点集中在耶稣基督本身的身上，给我们看见耶稣这个人，他的所谓的生命路线，或许这个只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名词，我们可以说他的生命特征，到底他的路线是怎么个走法的，他每一天的生活来代表出他的生命的特征在哪里，很清楚的描画在我们的眼前，并不是让我们欣赏欣赏而已。他的目的呢，就是要叫我们所谓 信主的人真的能够跟着耶稣他这样的所谓的生命路线来迈进。当然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有很多方面我们是没有办法学习的啊，特别是在他是万能的救主，这个我们根本不必去学习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一次为罪人献上就成了永远的祭。他为罪人来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我们不必学习，我们也不能学习，我们只要相信。然而在他地上的生活的这一段，神却把他摆在我们的眼前，好像是一个模样，一个样子，一个模范，要我们来学习基督如何生活，他的生命路线如何，也就是成为我们生命的路线。什么叫做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小基督，就是生活出来好像耶稣基督的样子。圣经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那神所预先知道的，他就预先定下我们要来学习神儿子的模样，就是在这里，这个是神儿子的模样，基督的生命路线。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三方面我们该学习的，所谓跟随主这三方面，当然还有更多的，今天若神许可把这三方面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第一，第四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的地方，这个是他的第一个特征。假若耶稣在这里，那我们从远远来观察这个耶稣，我们发现呢，他是一个懂得出来然后到旷野的人，这个是他的特征啊。他懂得出来然后走到旷野，我们的麻烦是我们不懂得出来，我们即便出来我们也不知道往哪里去，耶稣就是走到旷野。所谓旷野是什么呢？旷野就是人烟稀少的地方，没有杂声的地方，没有那种花花亮亮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眼睛眼花缭乱的那个地方啊，我们也可以说就是那个不受物质的影响让我们分心的地方，那个叫做旷野。所谓出来的意思就是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忙碌的当中，这种压力的底下，在这样子的一种挑战，那么面对困难的这样的一个要求的这个底下，我们懂得出来然后走到旷野，这个是主的第一个生命路线的特征。并不是说我们的主不合群，也不是说他是一个乖僻孤独乖僻，或者是说我们的主是逃避现实，都不是的，而是他自己知道在这样的一种忙乱或者是要求或者是压力的底下，他必须天天找一个时间从这样的环境的里面出来，然后到旷野，就是单独跟神一对一，不受任何的影响，专心专一的一对一跟神半半交涉，跟神交通交通，来听听神的声音，来听听神的指示是如何。主懂得这么做。哎呀，很多时候我们虽然信主多年，然而呢我们仍然还是在打混战，我们不懂得出来，即便心里想要出来，我们也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从一个萝卜坑出来又掉到另外一个萝卜坑，从一个麻烦出来又进入一个麻烦，从一个压力出来又进入另外一个压力。主说，哎呀，要到旷野，要到旷野。 在这个时候总是非常忙碌的。假如我们读这段经文，从第四章的第十六节开始，耶稣开始他对大众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工作开始推动的时候，主是很忙碌的。假如你们有圣经，你们看第十五节，他在各会堂在那边教训众人的，他要一个人面对众人的。啊，假如各位继续读，那么读到这个第四十节，到了晚上日落的时候，他都没得休息的。凡有病的人，不论是害着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去，耶稣都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耶稣连晚上睡觉都没时间，他是最最忙碌的时候，并且呢，在这个时候呢，也是压力最大的时候。当他到会堂去传福音，人家听起来嘿，好像他讲的还不错，然而呢，心里不高兴，因为在耶稣讲话的背后，带着一种对当时候的犹太人的责备。那你都知道，一个人被责备，高兴吗？我看你也不高兴，我可能也不高兴。当时听到耶稣在责备这些人呢，一方面稀奇他的教训，一方面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第二十八节，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我还感谢神，大家都还没有怒气满胸呢。怒气满胸的话呢，接下来是什么？这些人就起来撵他出城，在他们的城，他们的城是造在山上的，他们把耶稣带到山来，要把他推下去。当时候耶稣不但是忙碌，而且压力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底下，耶稣说：“我必须要出来，要喝旷野。”我必须要到主的面前，要到他的父神的面前，在那边得着力量，重新更新我的心灵，以至于让我还有力量能够再来服侍神，能够再来往前，再来走路。我们呢是越忙越跟神分离，越忙越不愿意出来到旁边。耶稣是越忙压力越大，他越需要。我记得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卫斯理，那么他呢，他在服侍的生涯的当中啊，在自己的传记里面，他说最近压力很大很忙，因此我必须要增加我祷告的时间，我必须要增加。我要把我很忙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表再抽出一点时间出来，来到神面前，以至于虽然时间减少了，然而我能够应付得了。那我们一忙连教会都不来，连聚会都放下了，就因为你忙，你压力大。真的，弟兄姐妹，就是对主没有心，好像无所事事的人，因此他就不愿意来亲近神了，他就对这个旷野的时间就不再重视。假若真的是依靠神的人，你压力越大，你越看重旷野的时间。这个旷野的时间，就是好像一棵树，在艰苦干旱的环境的里面，他不得不生根再生根，以至于能够取得水源，使他能够生存。房子在这样的一种风吹雨打水冲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他一定要深入在这个表面疏松的土质的底下，建立在根基的上面，磐石的根基上面，才有办法。这个就是旷野的时间，旷野的时间。你在困难当中吗？你在压力的底下吗？ 为着家庭，为着职业，为着您的将来，压力很大吗？为什么不学学基督啊？为什么不学学基督啊？保证你在神面前要取得养分、水分来供应你生命所需，一定的。在这一段所谓的旷野时间，就是把这些嘈杂的、这些世事的干扰暂时放下，并不是逃避现实，而是暂时放下，以至于借着读经、诗歌、祷告、默想，我们能够重新得力面对死。神所用的人都是这种人，没有例外，没有例外。保罗他蒙恩得救之后，大发热心，在大马士传福音，结果人要迫害他，他用篮子坐在篮子的底下，被人家从城门追下去，逃走，逃到什么地方呢？圣经告诉我们，他逃到亚拉伯的旷野，在那边三年的时间，离开这种花花绿绿的东西，在神面前三年，在那边借着圣经当时的旧约、救恩的领受、圣灵的感动，在那边学习认识到底救我的这位主耶稣基督和这位天上的父神到底他是谁啊？不简单，旷野的时间。施洗约翰当他出来传福音的时候，那为主那么这个预备道路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旷野的声音，换句话就是说他在旷野里面预备自己一段时间，以至于从神那边领受了这个神的启示，他能够为主预备道路，弯曲的能够把它弄直，那么洼地的能够把它填平，为主开辟一条通顺的道路。弟兄姐妹，所有的神的被神使用的人，他都珍惜这一段时间。弟兄姐妹，请各位若神许可，那么今天就开始为你开辟，为你自己开辟这个旷野时间。一天，一段时间，刚开始15分钟、20分钟够了，总该可以拿得出来吧？假如我家里有小小孩的，看孩子什么时候睡醒，在睡醒之前的20分钟，你先起床，在神面前好好的跟神办一办教室，今天的全部的时间借着这一段旷野的时间交托仰望给神，从神的话语你领受神要我们听的话。哎呀，弟兄姐妹，这一段是何等的重要啊！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第42节呢，或许天刚亮的时候是最好的时间。我们当中睡懒觉的人呢，就是你。天刚亮的时候，或许一天的早晨是最好的时候。当然，圣经都没有这么规定的。假若你最方便的是睡觉之前，那就也罢，也不错。不过呢，你一定要为你自己划分出一段旷野的时间，那个时间呢是最最隐藏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干扰的时候，就是你跟神办交涉的时候。在这里我必须要提醒各位啊，旷野的时间是那么样的宝贵。然而呢，从圣经的记载，我们也知道旷野的时间也是危险的时间。耶稣在旷野受试探了，魔鬼在旷野的当中呢，他也是在那边非常的活跃。因此，当我们把一段爱 安静的时间腾出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借着神的话语做我们的标准。今天也有一些人告诉我们啊，那种静坐默想，那么这个头脑掏空思想，让我们能够享受在这样的一种好像头脑空空的这样的一种境界的里面，这个就是危险的地方。这个旷野的时间并不是一个人打坐，而是借着神的话，我们用这段时间来认识神，来听神的声音。你千万不要只是安静啊，你一安静呢，哇，这个胡思乱想啊，那么这个杂念呢就来了，这个魔鬼的攻击也来了。你一定要记住神，一定要记住神。盼望我们当中每一位信徒的人，今天就开始，尤其是当你心里有压力，你越忙碌，你越需要。你越想要得着神的这种力量，你越需要。这个就是耶稣的第一个生命路线的第一个特征，懂得出来，然后进到旷野。第二个呢，假如各位继续读，众人去找他。众人去找他，我们把他反过来讲，就是他能够被众人找，所以众人要去找他。耶稣不只是在旷野那边所谓的独善其身，耶稣也是一个非常顾念群众、顾念人群的一个人。假如我们来观察耶稣的时候，我们发现耶稣的周围经常都满了人，啊，众人去找他。他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啊，只是跟神很亲密的交通，我跟神很靠近，我很属灵，这种人我看不起，那个人也不行，那个也不行，东也不行，西也不行，只有他一个人，不是这种样子。不是这种样子，他也不是因为他要追求一种好像德高望重，那么是人人喜欢的好先生，也不是这样子的。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有一些人，那么他们啊妥协真理，妥协信仰，甚至妥协道德标准，为着就是要得着别人的称赞，哦，别人都很喜欢我。耶稣不是这种人，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他也不是那种好像中古时代的那些隐士，跟外界断绝往来。他是生活在人群的当中，生活到了一个地步，人家要去找他，啊，众人去找他。不得了，大家一想到有需要，要找耶稣，要请他帮忙，啊，就是这样的。到底为什么耶稣能够要有这么多人来找他呢？他是用什么原因来吸引这些人呢？我们刚刚说过，他并不是来妥协一些原则、一些道德标准、一些信仰的原则，为的是要别人来找他，不是这个意思。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众人去找他，有两个理由。众人去找他有两个理由。第一，就是因为他自己生命的丰富。他的生命跟别人生命不一样，他的生命吸引了你。这个生命呢是内在的，当然是以生活表达出来的。 经所说是有永生价值的生命。我们信主有永生是什么意思？哎呀，这个永生这两个字讲到一个地步呢，大家已经不去思想到底永生是什么了。啊，你信主的永生好像永生呢是将来的事情。事实上信主之后呢，你今天就享受永生了。这个永生的意思当然一方面是讲到时间的永远，时间的永远，但是呢，这个时间的永远跟这件东西的品质是有直接关系的。假如我说这张纸，因为它的品质，你无论怎么保存，它都没有保养。我会说，那这可能100年之后呢，变粉了。啊，你说，啊，我这支钢笔，啊，可以久一点了，啊，因为它的品质好一点，所以呢，它可以这个保存的时间可以长一点。但是呢，不久之后呢，也生锈了，也烂掉了。永恒的生命不但是讲到这个生命是时间上面是永恒，并且告诉我们说这个生命的品质是经得起时间环境的考验，一直被神保守到永永远远。所以一信主之后，你的生命的品质改变，变成是有永恒价值的生命，不是今天活着明天就消失。好像今天我们刚刚读的这个诗篇，好像草一样，今天生长，明天那么割下就枯干。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这个生命开始进入了一个有永恒价值的一种生命形态。哎呀，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具有这种永生生命的品质，让人来羡慕。所以呢，他吸引众人，这里告诉我们，众人就去找他，因为人都喜爱珍惜自己的生命。那你看到吗？啊，病了之后，哇，赶快求医。那求医呢，就要求专家，那么求最好的专家，为什么呢？要保存这个生命，大家都在保存呢。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是有永生的生命，他以这种丰富的生命来吸引人。大家还记得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年轻的官，他的地位高，年纪轻轻有为，年轻有为。但是呢，在他心里虚空，所以呢，他看到耶稣，他观察耶稣，这样子工作讲话，所以呢，他心里引起来一种冲动。圣经告诉我们，他就跑到耶稣面前跪下，告诉耶稣说：“夫子，良善的夫子，我该怎么行才能够得永生啊？才能够像你有这样子的一种永恒生命价值？有。”这个永恒价值的这种生命啊，我该如何行才能够得永生？耶稣用他的生命品质来吸引人。生命路线，第二个生命路线，要你我们所谓的小基督来学的，就是我们要做一个能够吸引人的人，用你的生命的品质 the quality of your life， 生命的品质让周遭的人羡慕，说羡慕你，哎呦，你们这个基督徒不太一样，这个就是我需要的，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所信的耶稣是怎么样的？耶稣吸引人，第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生命品质，第二方面耶稣吸引人是因为他关怀的行动，当然这个是有关系的，因为他的生命品质跟他的行动，我把它分开来说。第二个 他吸引众人是因为他关怀众人，他的心思总是想着别人。我们只要问一问，就讲呢，这一周就是过去的五天六天，你为着别人的需要思想多少，或者是思想几次，为着别人的需要，他的生活需要，他的灵命需要，他的身体需要，他的家庭的需要，他服侍的需要，我们思想几次？我们不要怪说怪奇怪，别人都不来找我呀，他们这谈着就做决定去了，都不来找我。我们不要怪别人啊，不要怪别人啊。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是自闭，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思想我。有人这么一个定义，什么叫做自私呢？自私的就是谈自己谈到多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插口，哈哈，这个就是自私的，就是思想自己。他我的家，我的工作，我的将来，我的赚钱，我的怎么样啊，都是思想我，都是思想我。至于别人呢，他是他的事啊，不管别人什么，这个中文我就不会了，这个唐诗我不会背了。这个你们可能比较熟悉一点啊。那耶稣用他的关怀，用他的关怀来吸引。假如你读福音书，太多太多的地方，圣经告诉你，耶稣举目就动了慈心，耶稣举目就动了慈心。一个全身都打麻风的来到耶稣面前说：“主啊，你若肯，你必能够叫我洁净。”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洁净他。”路加把这样的短短的这么短的一句话，众人去找他，就是这么一句话，你可以思想吗？我们当中做有弟兄姐妹，他众人都去找他，哇，那真不错了，他真是感谢神了、啊。众人去找他，还不错。如果多几个，你假如有我们教会有五六位、十位，众人愿意去找他的，我跟你说，这个地方啊，马上坐满。神的名在这个地方要被高举。神要我们属神的儿女，能够做神的爱的运河，运河就是把一大堆的水从这个地方那么运到那个地方，那个叫做运河。神要我们做神爱的运河，能够运一运东西吧，能够运一运东西，把神的爱流露出去，把神的爱流露出去。借着服侍别人，成为别人蒙福的一个器皿。不是根据你的学历有多少，也不是根据我们的能力有多少。神就是要我们开始关心别人，不要筑墙，我们要拆墙筑桥。不要拆桥筑墙，你开始做桥，伸手跟别人接触。或许神感动我们，从今之后我们每一个星期打一个电话，关心我们所认识的弟兄姐妹吧。最近好吗？有没有读圣经？请你鼓励我，我也鼓励你。我们在电话里一起祷告好吗？我们来做一做看看。这个是路加写在这里，也是有他的道理的，不是让我们心 主动的伸出爱心的手来。假若神的儿女是人人不喜欢找的人，那还得了？大家都不喜欢跟他接触了。做基督徒呢，是一个大家都不跟他接触的人，那这还得了？不得了！那这个做基督徒干什么？那求神帮助我们，要懂得做一个人愿意来的人，人愿意来到我们的面前。换句话，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品质是能够接触别人的。当然，我们可以说啊，我的个性呢是很内向，我都不喜欢讲话，我一讲话脸就通红。我们可以说大家个性不一样，但是你要知道，神是可以改变个性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问题是我们愿意不愿意？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叫腓立比的教会说：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换句话就是说，在保罗的思想里面，他愿意腓立比的教会那么好的教会，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神圣的，我说神圣的啊，神圣的好管闲事，不是那种讲坏话的那种好管闲事，一种神圣的关心别人的好管闲事。你多关心别人一下，多打几个电话。多打几个电话啊！真是耶稣给我们看见的是这样的一种生活。我们属神的人，我们说我们做他的门徒啊，我们做基督徒，那么就是跟着耶稣的，跟着耶稣的。第三方面，他的第三个生命特征，我们继续读下去。众人都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啊！因为呢，他耶稣在我们当中太好了，在当时候啊，太好了，要留住他。第四十三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于是他就离开，他就到各会堂去传道。注意住最后这一句话：“因我奉差原是为此。”第三个生命品质，第三个生命路线的特征就是因我奉差。换句话就是说，耶稣的来、去、留，各方面的行动是根据奉差来做决定。所以在这边呢，他的区域，他的理由并不是他愿意不愿意，或者是这些人留不留的问题。当然他们要留啊，感谢神，因为他们需要耶稣，当然在当时候。但是呢，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是根据奉差是如何，换句话就是说，父神啊，你的意思要我如何，我就如何。无论是去，无论是留，你要我如何，我就如何。你不要管这人的感情是如何，哎呦，不好意思，对人好意思，对神不好意思，你说哪一个是对啊？我们经常讲人情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假如这个人情是配合神的意思，那感谢神了、哦。哎呦，那真美了、啊，人也舒服，神也舒服，那太好了。但是若人情违背了神情，请问你选择什么？到底神托付你的是什么？我们经常不愿意去思考神今天在我身上的责任在哪里，对家里的责任，对教会的责任在哪里。我们考虑说，哎呦，那个人对我那么好，所以 所以呢，哈、啊，教会放着吧，我还是因为不好意思啊。耶稣做事从来不讲不好意思，他就一直这样子跟每一个人吵架了吗？也没有，也没有，因为呢，在神的奉差的里面有更高的标准，比我们人情更高的标准。在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底下呢，哎，神把那种应该相合的都把它合起来了，都没有冲突。感谢神啊，神还是厉害，神还是厉害。我们只问一件事情：假若一个将军，他很英勇，又很有谋略，百战百胜，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不听总司令部的奉差，他不奉总司令部的差，无论他多么的英勇，无论多么的战绩多么的好，总是被分类为叛徒。多少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哦，我的意思很好，我的意思很好，但是呢，不奉差，神的意思我不管他，那我做这件事情是好意啊。无论我们的能力多大，我们的用意多好，当我们脱离掉这个奉差，我们总是是违背了神，总是被神看为是叛徒的。哎呀，我们的主他做事情，他总是求问神，神啊，你喜欢吗？你喜欢吗？我这么做是根据你在我身上的托付吗？保罗他到了哥林多教会，遇见了难处，马上抬抬手要走了。当夜，主向他显现说：“在这个城里，我还有许多的百姓，我要你留在这里。”他赶紧留下，他一句话都不敢讲。这个是神的功能，这个是属神的百姓。腓力在撒玛利亚做工服侍神，哎呀，那个教会兴旺起来了。他圣经告诉我们说呢，教会兴旺起来，到了一个地步呢，这个耶路撒冷总部都派这个大使徒，那么来观摩，来观察了。但是当夜，主向腓力显现说：“你起来，离开这个地方。”到旷野去，到旷野路上去。哎，腓力没有告诉主说：“主啊，我这个工作刚开始，你看成绩这么好，你让我再留下吧。”哎，你腓力也没有，腓力也没有。圣经告诉我们，腓力立即就起来，就走。我不是说我们该离开教会不离开教会，都不是这个意思。我在这里只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看耶稣的时候呢，他的这个生活形态是跟别人不一样，非常的特别。我们信主了，就是朝着这个方向来走。旷野，你要开始旷，开辟旷野时间。假如你今天还没有的话，你要开始开辟旷野时间。第二，你要用你自己的生命的品质，在旷野里面你所吸收到的，你的生命的改变，那么呢，神给你的怜悯的心，开始筑桥，开始筑桥，你的桥跟别人的联系，开始开运河，把神的爱运到别地方去。但是第三个更重要，在这样子的一种旷野，还有这样的一种跟别人接触的这样的两个重点的底下呢，我们要开始学习听神的声音。主啊，你要我怎么做？啊，你的托付是如何？我愿意说，神多么的看重一个人愿意听他的话，多么的看重。所以圣经才有这么说，借着撒母耳告诉当时的扫罗王说，神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其如喜悦 他的话吗？无论你奉献多少，假若我们不愿意听话，神都不高兴的。无论我们为神做多少事，假若我们违背神的意思，我们神都不高兴的。但求神帮助我们懂得如何奉差，在小事情上越来越不主张自己的意思，越来越听到底神的意思是什么。从小事情开始，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决定，你试试看看。我们的神是毫不吝啬，毫不保留，非常喜乐，愿意把他自己的旨意启示在向他求问。并且在顺服神的人的当中，神要为我们施行奇妙的事情。你问问那些有经验的人，或读一读这些以前神所用的这些仆人的传记，你读读看。一点点的顺服造成一个很大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机会，一点点的顺服神就工作。我们九月底的布道会已经越来越近，现在已经一个月再多一个礼拜就到了。就是我们必须要照着基督路线来生活的一个考验，一个考试的时间已经到了，只剩下五个礼拜。若神怜悯我们，我们从今天开始，你试着旷野的时间，试着你伸手出去接触，以神的爱接触别人。你试着在我们自己的生活的当中学习做一个奉差的人。那你看看在九月底神在我们当中要施行什么样的启示，我们在那边凭着信心来等待。是神的作为，不是我们的作为，完全是神的作为。但是呢，我们要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成为神手里所能够使用的器皿。这里只有四个句子啊，这几节经文只有 four sentences， 只有四个句子。把我们的眼睛、思想、观念完全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是这么样一个，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焦点。耶稣就是这么生活的。盼望我们当中每一位信徒的人。我们呢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开始慢慢的集中那些懒散的地方，那些分散我们的地方，开始集中。我们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呢，你把它集中。人家有一句话说呢，这个 limitation is power， 这个集中就是力量。当你的生命呢，这种杂七杂八的东西，你都把它约束起来的时候，集中在主的身上的时候呢，哎呀，你发现你每一天生活的能力大增，没有一件困难能够难倒你，没有一个压力能够把你压住，总是靠着神的力量，你一直往前迈进。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么简单的四个句子，四个句子，就是这样。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实在是满心感谢你，把这么宝贵的话语放在我们的眼前，并不是要叫我们欣赏欣赏而已，因为在这里真是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放在我们的眼前，作为我们的模样，作为我们的标本，让我们一同来 来学习，好像当主在面向山上告诉三个你最亲近的使徒，告诉他们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主啊，今天我们也求神约束我们的眼光，约束我们的耳朵，约束我们的思想，叫我们能够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用单单纯纯的信心跟着耶稣的脚踪来行。主啊，我们深信你必在我们的身上来动那最奇妙的善功，无论是我们的生活之际，或者是我们服侍的能力，都从你而来，也必蒙主你自己的祝福。主，我们感谢你把我们放在同一个教会，乃是为着神的名在这个地方要被高举。主啊，你的身体在这里要开始奉献起来。然而主，我们求你在我们的每一个人身上开始来运作，叫我们能够留出一个旷野的时间，并且也能够成为别人跟神之间神爱的运河，也能够来听从顺从主的话语，凭着信心来听从主的话语。我深信主啊，每一个学习基督的人必要在神面前蒙了大恩，也成为别人蒙恩的一个管道。我们预先感谢神，